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啊，其实闻思念佛，我们忏悔业障跟随喜功德啊，忏悔业障，忏悔，什么叫忏？忏就是啊，忏自己，忏自己就是我们过去讲大言不忏，这个讲大话都不知道忏悔，就叫忏，就是说啊自己。这个功高无慢，就是说这个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也就是说人家对你有恩你都不知道，这个世界对你有恩德你都不知道，就是大言不忏。忏啊，悔，忏悔，悔就是悔过自己做了很多坏事啊，伤害了别人，自己讲的话啊，这个对别人不起啊，做了很多伤害别人，这都是叫做悔，忏悔。忏悔对一只来讲就是无忏，无忏无愧。没有忏悔的心，一个没有忏悔心的人，我说修行是最大的障碍。就是说，一个人没有忏悔的话，修行没办法修行，可以这样说。也就是说，这个因为啊，没有忏悔心的人，就像山顶上的树一样啊，这个不能够生出一个大树出来。有忏悔心的人，在这个树呢才能保险啊。就像那个有忏悔心的人，就像在那个洼地方栽树一样，就可以栽一个大树啊。所以人在活在世上啊，我们任何人对我们都是有恩的。而说这个世界没有人对我没有恩德啊，所以修行人，因为世界上所有的法都在成就我们。如果你不知道修法，你就造恶业。但是呢，你这样你修行，你就必须要借助现前的一切法，而现前的一切法是所有菩萨所这个，就像踏走这个台阶，上更上一层楼，他必须要经过这个台阶。把这个台阶撤掉就等于没办法上去，所以呢所有的尊生都是我们的恩人。所以佛讲嘛，以大悲水教育尊生，他说这个菩提心是从这里面生出来的，所有尊生都是以菩提心为根本，而菩提心是以大悲为根本，大悲是以尊生心为根本，尊生的法界就是我们成佛的阶梯。所以所有的佛成佛以后都要回头救出他对他有恩的人，所以他在因地法愿的时候成就佛果的时候啊，解脱阿罗汉就已经解脱了。但是呢，为什么叫佛呢？佛陀成佛以后他成就的愿力和果报都是为了将来利益众生，所以佛陀成佛了以后他是成佛了，但是他的东方南方西方北方的果报一直在成就众生啊。所以呢在因地不发愿，等你到了解脱阿罗汉那个境界，想度众生很困难的，因为一直见到法空的时候或者是时空那个上面都是没办法利益众生的。所以呢，在我们没有成佛之前，在因地上面要发一个虚生的愿啊，就像普贤行愿，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完成普贤行愿，你成佛了解脱了，但是这个普贤行愿还在利益众生。所以这个普贤行愿就是说近未来际每个众生都要传承了，像是普贤菩萨发的愿，但是我们要不触动他的话，这个普贤行愿就断绝了。所以我们也要弘扬普贤行愿，那后来的众生还是要弘扬普贤行愿，让普贤行愿生生世世能够相续，这个叫做这个近未来际啊。所以忏悔啊，那后面就是常随喜功德。说的这个随喜功德的话，我们下午讲到这个随喜佛的功德是吧，他说我们了解自成一心的时候，随喜佛的功德，把佛陀的功德印在我们自信之中，达到自成的时候获得佛陀圆满一样的功德。他说这个不就是随喜这个菩萨佛的功德，还要随喜一些菩萨的功德。所有菩萨六度万恨我们都要随喜，释放世界所有的众生，我到 佛道在呼吸里面，你就可以亲近所有的菩萨了。这样你念一遍读一遍，就在你心中随喜功德都是一样的。所以读经的时候随喜这些菩萨的时候，达到一心都可以获得这些菩萨量上的功德。你就能视为观音菩萨大悲音声尽虚空变法界，而说这个世界你观察，哎呀，随喜观音菩萨的观音世间的音安住了无量无边的尊身。他说我就随喜观世音菩萨，达到自省的时候，观音菩萨的大悲心尽虚空变法界都在一念之中。他说这个大悲心在一念中完全达到自省的时候，就获得观音菩萨的大悲心的功德。他说这个叫做自必下有自省心，所有菩萨六度持戒的功德、布施的功德、忍于精进禅定，所有的慈悲喜舍的功德，我皆随喜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因地修行呢所有尊生的善根我皆随喜，知道不管是地狱的尊生、恶鬼的尊生、畜生的尊生，他说他这个自心中诸位佛性的功德虽然没有显现出来我们都要随喜，随喜这个他本来具有的这个功德就是六道尊生我们皆随喜所有功德，那是一为常，我也要随喜功德。所以我们思维一下，为什么我不随喜呢？肯定要随喜了。一尘一刹都是一锅，都是一锅头一花开呀。哪一个念头不是花开呢？哪一个尘不是锅头呢？对吧？那说这一尘我都应该随喜，因为尘一个尘里面都有无量诸佛锅头在里面呀。是不是无量诸佛过头就有无量功德，有无量菩萨在你安住啊？所以一层次功德我都应该随喜，这样如果你心量也大的这样，所以这种随喜完全可以通达到无我的境界，包括你自己眼耳鼻舌身意不打妄想，你的眼睛出现种种功德，耳朵不起分别，耳朵会出现种种功德。所以你自己这个所有众生就是随喜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他说众生界就是有血无血的界随喜，不是无血的像阿拉汉叫无血，他说我们众生呢叫有血，就是我们常佛也有血，而有血无血我叫随喜，就是说那这些唯尘之善法我叫随喜，必至佛我叫随喜他说一切菩萨无量难行苦行我叫随喜，人家在修行的时候我叫随喜，他说一定要自诚恭敬的随喜而你要法在随喜的时候要发什么呢？自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我叫随喜，就是说你在发菩提心的时候我叫随喜，你要就是说你要成佛我叫随喜，我随着你的这个功德我也会发这个心随喜的功德。他说虚空界境尊胜界境尊胜业境尊胜烦恼境，我随喜无有纯净，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这个无有平安。这一段这个随喜功德是斗什么斗，就是自赞谤他，知道吗？自己赞美自己谤他人，我们随喜就是我即诽谤别人，就是说人家小小的善法我们都应该随喜功德，但是随喜的功德有时候可以超过他人，知道吗？随喜功德可以超过他，就是你现在在做善事的时候，但是我随喜的功德和你在做的功德，你看我做大雄宝殿，这是我做的大雄宝殿，是不是？我有我执吧，我不是随喜功德，我不知道做大雄宝殿本体也是空心的，我应该这是我心的显现的，哪有做或不做呢？但是呢，我做的大雄宝殿最多得个人天福报，但是来了一位尊者跑过来一个法师，你做我随喜功德，非常恭敬的来顶礼禅佛师，我全身心的放下去这个随喜赞叹禅佛法师做了大雄宝殿的功德，非常虔诚的功德，结果他成佛出来，我做了大雄宝殿下辈子可能变一条小狗看着大殿，这是我做的大殿，知道吗？也就是说我做的大殿不一定能成佛，那个随喜的人都成佛了，你看我做大殿，就是说原来我执就挺麻烦，原来法执就挺麻烦，应该心跟法是八的，知道吗？所以出家我在出家下辈子最多还会出家，但是呢你看到成佛以后呢随喜成佛是 自诚恭敬顶礼财佛，完全接受财佛法师的这个这个功德，我完全自信的随喜财佛法师，然后拜下去的时候内心毫无杂念，你解脱了，知道吗？你解脱了。所以我呢，还我出家哇，我修行呢，你说我出家怎么样？这样我成不了佛，你成佛。这里面没有出家跟在家的这个区别，知道吗？在菩萨菩提心愿里面，不是出家功德最大，而是菩提心愿的功德大，知道吗？是你能够观察到的这个念头的功德是最大啊！你出家不知道这个道理，出家也没用，出家也没用。所以作为善知识，你今天闻到这个法，你就应该悟过来啊！要自己一定要，就是说不能自障谤他，叫人自障谤他犯菩萨戒，是不是？也就是说自己老是赞美自己好大的功德，一定要赞美别人，看到这功德我赞他，谁喜谁做功德我谁喜啊，谁做善事谁不做谁喜啊。你每天都可以这个可以一个个的修的，知道真前面离间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是身口意业，那身口意业清净的时候就是忏悔业障，忏悔业障是对于功高我慢的，怕你有功高我慢，所以忏悔业障，忏悔业障是内在的这个体，是不是？我怕你这个无忏无愧啊，无忏无愧的话佛法身不能够纳入心田呐、啊，因为你是被宰的，是不是？心中无分呐、啊，功德送不进去啊，所以你忏悔的时候功德就融到你心，变成义正庄严。那么说谁喜功德，就是自怕你自障办他，自己啊自己占的自己办他办别人。所以呢，以后就知道走到大概任何人做善事，看到虚空界谁喜，看到大地界一草一木界谁喜，就是看到草叫谁喜他啊，谁喜他的功德，他生长在这个地方，他站在他那个地盘啊，谁喜他，谁喜到。所以在生活中自身的谁喜一切法的时候，虚空啦、大地啦、色身香味触法啦，我都用空性来谁喜。那个大便的味道啊，大便的味道很臭，我不要生不欢喜心，生空性想谁喜，谁喜我的空性功德，是吧？就是就连自己到厕所里看到大便的时候都生欢喜心，谁喜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我谁喜，我不生厌心，不生讨厌心，不生恨心，我生谁喜心，是吧？为什么呢？大便你说的是大便，它是空性，大便自己说不会说自己是大便呢、啊、他说我是空啊，是吧？我是空啊，我没有自信啊，臭有自信吗？香有自信吗？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它就是解脱啊，不解脱的是你的妄想啊。哦，原来是我的问题，哎，我不要，我要随喜他的解脱、啊、是不是啊？以后你走到家里面哪个地方不是哪个地方不随喜呢，是不是都要随喜他啊？那么说顺境就是谁顺境是谁喜，人家逆境呢叫观察般若智慧我谁喜，知道吗？人家杀猪尊身也空啊，尊身人家的杀猪是坏事，我不能谁喜的。但是呢这个杀心是无自信的，因为尊身嘛，尊身没有自信，无明没有自信，分明没有自信，执着没有自信。那说这个杀猪的体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是空性，这个相全部是空性。我通过观察以后，心里面没有我相、人相、尊师相、受者相，没有法相，没有非法相了。这个时候功德就生出来啊，谁喜？是不是？顿时谁喜？我就谁喜这个功德，我不谁喜杀猪的功德，我谁喜法心里真实的功德，是吧？所以一切处在逆境中，在逆境中要观察的，不观察，因为谁喜杀猪功德就麻烦了，知道吗？那就麻烦了，所以要注意这一点啊。所以谁说不谁喜，所以你谁喜习惯了以后，你就老是赞美别人，喜欢赞美别人，看人家杀猪告诉他你不能杀啦，这个会伤害到你啊啊！但是你造了业也没有关系，通过忏悔呀、啊、就讲忏悔啊，妻子忏悔，忏悔了以后呢就怎么样的忏悔呀 啊你了解诸法空相啦、啊、就是跟他讲诸法是空相的啊，你这个心是空的，是没有自信的，因为无明才感觉到了有，所以你就喜欢要。然后呢，你要杀猪得到利益要杀猪，所以过去造的罪呢，那说你了解杀猪是无明分别心里面出来的，执着里面出来的，但是他是没有自信，是空心的。他说他慢慢慢慢的自己功德生出来，哎，这个就可以随喜了，这个功德可以无量的功德。 他说这个要有智慧啊，要有智慧。所以呢，这个因为每个院里面都有十个大院，知道吧？参会里面也有离境诸佛称赞如来观，就是参会里面有离境诸佛称赞如来观就供养，是不是？随喜里面有离境诸佛称赞如来，领着随喜功德里面离境诸佛怎么领？可能你做坏，你杀猪，杀猪是坏事吧？里面离境诸佛，那里面空性就是佛性嘛，是不是？那里面佛性有菩萨在里修六道波罗蜜，有忍辱精进禅定六波罗蜜慈悲喜舍的功德，他圆满之时觉醒圆满的时候就是佛，佛也在那里给他杀猪，那个向下修六道波罗蜜成就圆满，获得了佛的果位啊，是不是？所以他杀猪的那个体里面还有佛的果，他说这个四相有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还有众生安住处，然后还有复性在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复性的话，连这个杀猪相都不会显现出来。所以呢，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这个随喜功德的勤护就是勤转发愿，这里面每个愿里面都是具足的，所以你要这样你来回去拆解一下啊，你就知道怎么去修了。他说这个随喜功德，我们念阿弥陀佛，所有人念啊，这个所有人做什么事情都念阿弥陀佛了，是吧？比如说你杀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做好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打电话，阿弥陀佛，都叫随喜功德，知道吗？就是所有任何一件事情都那。他说他在杀猪，念阿弥陀佛，跟他忏悔他的业障，业障忏悔了以后，就对他解脱，是不随喜呀？是不是？念阿弥陀佛，他做善事，随喜他本身就具足了随喜呀。所以呢，你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阿弥陀佛，有什么事吗？对吧？身上挂一个阿弥陀佛，身上带一个阿弥陀佛，是不是？我不是有一个给大家结缘的一个阿弥陀佛这个一个坠吊，上面长长的一块贴，我专程晚上过来的，对吧？过来的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挂在身上，挂阿弥陀佛，手上带阿弥陀佛，是吧？到处挂阿弥陀佛，这样打电话也是阿弥陀佛，叫爸爸妈妈不叫爸爸妈妈，叫阿弥陀佛，叫儿子阿弥陀佛，是吧？人做坏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忏悔替他忏悔，是吧？替他消业障，那在生活中全是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生出来他就可以解业，解业就可以随喜，对吧？随喜呢可以就是说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全在里面。所以呢，念阿弥陀佛即随喜，知道吗？阿弥陀佛就是，他说，凡人造恶业的时候，他要通过一些忏悔来了解忏悔的体，因为随喜功德里有忏悔业障体，就是说忏悔业障体，先忏悔业障以后，就是说先离境诸佛称赞如来，从前面开始修，修到随喜功德，一步步的这样的修，随喜功德这一段你发现吗？就是一二三四五六，是吧？六个。这六个都是关系到佛，就是身口意，那就是忏悔业障、自障、帮他这些事情全部解决了，后面就讲什么勤转法轮，是不是？后面讲就勤转法轮。他说这个转法轮，随喜功德啊，勤转法轮啊，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所有啊佛刹，即为成受一。果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正受广大佛刹；一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正受一切诸佛成等正觉，一切菩萨海会围绕我，而我系以身口意种种方便啊，这个引起串起勤转法轮。他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啊，魔王就是罚。啊，不勤不转的，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以后呢，就是勤拂具事，就许愿要勤转法轮，就像说啊，这个大家来请我来讲课，就叫勤转法轮，知道？比如说云南他就是师父到我那边讲《法华经》，法华经，我说《法华经》要一年两年才讲得完，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不可能两年跟着你啊。他说这个可以讲普贤行品还是可以的，我觉得所有经典普贤行品太圆满了，你听过这样的经典吗？一念中尽如微尘沙，微尘世界 唯尘过头，唯尘菩萨，唯尘功德，唯尘的这个众生的心都能够去，但是不离当下一念，这所有境界都是没有了。般若经就讲这个一切智，金刚经就是破空，法华经就是三智，就是一乘，涅槃经就是大涅槃，就是当下，就是涅槃常住，所有经典都是很单纯的。但是呢，唯有华严经重重无尽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华严经真是很庄严，这样看着看着你就到里面去了。所以华严经我希望大家都要学习。那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最珍贵，最珍贵的，要想进入佛陀的广大功德中修华严经。华严经有一，华严经前面讲的实相，这个实相跟大般若经跟金刚经跟法华经都是一模一样的。问你后面这个很重要，怎么进入到佛陀的这个功德，到佛陀的解脱，到佛陀的这个清净海中，那是必须要修普贤行愿，它关系到断掉我们的这个身口意的这种烦恼，还有我们这个无惭无愧的这个业障，还有我们自障帮他的这个过失，那么通过这个四大愿望就可以把它灭掉。这灭掉以后呢，就进入到所谓的什么般若经也好，法华经也好，还有无量寿经也好，还有楞严经也好，全部可以去入圆成地的佛智。所以这个勤转法轮，我们讲勤转法轮就是念经呐、啊。我们每天念经也是勤转法轮，就是我们下个月的话要念华严经，或者是七月初一到十五要会念无量寿经、念楞严经、法华经、地藏经，我们都统统的给他念一遍，这叫勤转法轮，知道？你们在家里面念经也要念阿弥陀经，也叫勤转法轮。在你念经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听，诸佛也知道，菩萨也知道。按照普贤行愿品来讲，你在念经的时候，因为他以普贤行愿力啊，以普贤行愿力，那我说一生化无量身，一生回来了，你念一部经典，勤转法轮是勤转，把佛陀的法能够在一切尊生尊期勤转，转法轮，利益无量无边的尊生。我愿意所有尊生心尊的法轮都能转动啊，转动。现在我们的法轮呢就不转了，不是法轮已经不再转了，法轮不转，它自转，它自己会转，它自己会转，这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妄想无明分别执着，不知道这个法轮在转，因为法轮它是不可能停止下来的，这是我们太无垢了，看不见这个法轮在转。所以呢，我们要让尊生知道这个法轮在，必要天地无常，你说它不在转吗？你说这个树叶掉下来，花开花落，大家知道吗？都知道吧？啊，那个花很美，然后掉了，我痛苦了，这个花为什么又不开了呢？是不是？花开花落就是转法轮吗？它就是它本来就是自转法轮嘛，是不是？就是说生灭无常，这是转法轮吗？你怎么不知道呢？你不能说法轮已经停下来，法轮停下来的无常就不动了，无常就不动了，就没有生灭了，那个就不会有花开花落了，是。但是我们不知道，执着花出来的时候呢就很欢喜，然后花掉的时候呢就很难过，是吧？人的生老病死也是在转法轮呢，人有生老病死，这很正常的事情，是转法轮吗？是不是？哪一天冲下秋灯，生住一灭，都是法轮在转，是吧？无常无我寂灭，诸法空相里面出现种种变化，都是法轮在动，是吧？都是法轮，一切法为什么变？为什么因果存在？是法轮在推着转，空性嘛，因为空就展现出它的空性嘛。法轮在干什么？展现佛性嘛，就是这个世界所有的变化都是法轮在转。那么说，它展现的时候就是空性，就是佛性，展现的毗卢遮那佛圆满报身卢遮那佛。就是空法空，罗刹那佛就是心空法空，然后产生这个心空法空，变成我们先前的觉念，叫化身千百亿化身。所以呢，我们要觉悟了，那你在此世界叫千百亿化身，你要迷糊了，那就叫千百亿化身，那不叫佛了，叫做众生，千百万亿众生。而佛陀叫千百万亿化佛啊， 他这个佛跟众生就是一念之间了，一念之间了，法呢在转，迷惑了，执着了，法呢在转，你迷了，你不认识，没有给你开启，你这是在书上面天天翻，天天翻，虽然书上翻的话，但是，小有一个人嘛在念经，在念经，边个人都已经背会了，自己还背不会，是吧？那儿子在看着爸爸妈妈，你今天一句话背错了，哪句话呢？那这句话，这句话，你怎么知道？他我都背会了，就是自己的孩子的边个都背会了，你还不会背？就是过去一个人在念《金刚经》，在念《金刚经》呢，就是说啊，一个魔王在房子里面，那个屋子里怎么样不敢去住，后来呢，因为有抽象跑过去在那住，好多人在里面就死掉了。不知道怎么死掉了，都是为了魔把他害死了，魔王把他害死了。后来那个比丘讲，我今天进去住，他进去住就念金刚经，啊，就念金刚讲空啊空啊空啊空啊，有的空，那个魔王那边听着，因为这个小和尚念经嘛，空啊空啊了，心也就空掉了，所以一切都不住怕了。看到魔王来了，哎，那坐一下，一起来念金刚经，那魔王很开心，给他念金刚经得到解脱。那么说第二个人进去干什么呢？还没进去就开始要怕得要命，然后就降服他，降服他的魔王来了，一看到他就吓死了，他以为是魔王把他害死了，其实自己吓死了。所以那个魔像地藏经里面所有的鬼王呢，你看地藏经里所有的那个什么坑蝎鬼呀、啊、什么就鬼呀、啊、那个鬼都是好鬼，知道吗？他都不害人呢，是自己害死的，就是自己要惩罚他啊，要逼胁他啊，就是。其实你把地藏经看一看，那些鬼呢并不是害人的，都是来保护人的，知道吗？常看地藏经就应该知道，那个所有神鬼呢都是来保护人的。可是呢，我们这个你要恶心，他随着我们的心线，知道吗？因为他没有解脱，因为你一恶心，他就跟恶反映出来。你是善心，它就是善反映出来。如果你与有不顿善心的话，这个鬼就是好的。你看，你只要做善事，鬼就保护你的脚趾，给你礼拜；如果你要是做坏事，鬼就扫你的脚趾，不让别人家跟着行。连鬼都扫起，扫你的脚趾。这鬼它并不是鬼，这是一个名字而已。它也是一类众生，哪怕它什么呢？是不是？你善心它就吉祥吗？你不善心就反映到它身上去了。所以世界上实在是没有坏的，要坏的东西就是你的念头，知道无明、分别、执着。所以《地藏经》里面出现的那个鬼都是好鬼，知道吗？都是释迦牟尼所设、地藏菩萨所设起的护念尊生的那些护法神，对吧？所以这个也不是善的东西都不会到《地藏经》里面去啊。所以呢，我们要转凡人，转凡人有几种转凡人，一个是印经书啊，也可以转凡人，是吧？现在的经书也不能乱印了，太多了。那么说这个圣经是非常好的啊，抄经我也不什么赞同，因为抄经的话没地方放啊，这个抄经的目的是为了流通，如果抄经不为了流通，抄经就没有意义了，这样。那么说这个你要看书想写的话，你不如看一下，觉得这个很好，我可以做个笔记。这个笔不要在书上乱画啊，这样子就不好。所以对经典一定要成，不要那个这上面乱画在乱画，有所以这个经典最好不要抄。你要想抄就写，你要画，你要把它火化掉的话，念般若心经放到香炉里面化掉啊。但是半句话你就有过失啊，那经典五十位的刁难的，这样的画的话就有过失。有人不尊重佛经，尊重佛经，因为这个东西不能留下来，因为你写的太差了，文字太差了，你没有医药，又不能保存的，怎么办呢？因为画的时候念般若心经，这家里所有的那个像，不要的像，不要的这个经书，已经烂掉的经书，必须把它化成灰，化成灰就是念心经，念般若心经，然后般若心念完以后灰，然后上到厂家里去就可以了。啊，或者说放在头底下、埋底下，不要让人家踩就可以了。包括佛像啊这些东西，就可以放在山里面去埋掉，或者放到江里面、海里面去都可以。啊，就不能让外面很乱七八糟的人啊，然后香灰呀、啊，光呀，就是说这个都应该香灰多了怎么办呢？应该放到厂家里面去。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要勤转，勤转法轮。那么说跟尊人讲法，这也叫勤转，要推动尊身的这个，推动尊身心中的这个法轮呢。因为外面的法轮在是正常的转，但是我们心中没有转，所以呢心中法轮没有转，所以看外面的法它不能够相应。所以这样讲了以后，你就知道一切法都来推动我们心中的法轮。看到爸变人家的爸爸妈妈去世了，就知道自己的爸妈一定会去世了，不要感情运势，就是生老病死这样。我常常讲，就是说后来自己的爸爸去世了，哥哥都去世了，后来说自己我一个人去世了，那说这师父啊我很痛苦怎么样。那就是说这是就是法轮在转了、告诉你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人是无常的，赶快修道啊。就是说父母他没有保佑我健康，父母他这么拜佛这么虔诚这么恭敬，可是我父母还是去世的了，那怎么可能不去世呢？最重要的是你父母这么亲的人都会去世，你父母这么好的人，包括你自己的青春一天天变老啊，原来这个都不可靠，都告诉我们要休息，是不是？我不是说你以为啊长得这么青春好看，天天供花天天供花，到最后面自己还老了，然后呢自己又变成老太婆了，他心里想父母他没有保佑我，没有保佑我，我还变老了，然后我不幸福算了，我回家就我不幸福，把香炉也烧掉，然后佛像也扔掉，因为没有保佑我，你永远青春啊，永远漂亮，没有保佑你，还不生病，我又生病。问题是一切法在警告你，你生病了吗？你看你身体都无常的，还不赶快修行？应该这样想，知道吧？就是说最亲的人，最亲的人跟你吵架，老公跟我吵架，这么爱我的人，以前那么甜言蜜语的，那么爱我的人，今天既然对我发脾气，原来世界上这么无常，不可靠。但是我也不会恨你，这是世间无常，世间的无常没有关系的，就这样子。就是我还对你很好，没有关系的，因为你今天对我的好，我也不在乎。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对我的好，明天可能就对我坏，因为好跟坏是相对的，好没有永恒的好，好了以后坏一点点都难过，知道吗？但是哪有对象是一直保持这个样子的呢？语文毛病就这个样子，你对我好一直保持下去，有一点点下了就不开心了，你不开心了，人就变色了啊，好一点了就快乐，稍微一点点下来就受不了了。因为什么前天对我那么好，今天突然这个样子呢？他就是不能够对他有一点点不好，所以有人烦恼重了，却不知道人家有人家的负担，所以呢就为了一点点小事情嘛生烦恼。所以我知道对我好，你今天对我好，明天肯定对我坏，好也好坏也好我都接受，谁因果而受，谁因缘而行，所以我都接受。我知道无常，无常，这是佛陀在讲法过听，我非常恭敬你，佛陀给我讲法，你就是佛陀，你就是佛，把老公就当作是佛看待。你这个我演变，今天是孝你，明天是烦恼的你，今天这个给我买花，明天呢给我买一把刀，你看这个变化无常，你真的是佛啊！又回家去喊老公你是佛，喊婆婆喊你是佛，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啊，这是佛陀在说法，这都是法的演变了。如果你悟到了以后的话，随处都是法的演变。仅仅人最贴切的就是自己的青春，知道吗？一步的走向岛的时候，你看你自己这么好的身体，你这么好的青春，眨眼之间就没有了。因为你自己都不可靠吗？世界上你自己都不可靠，还有什么人可靠？你讲世界上还有谁跟你可靠？你讲还有什么东西能给你做把握？所以我不相信了，我什么都不相信了，我只相信佛陀所讲的法太真实，啊，是为法。所以过去一个人到地狱找阎王，我怎么到了地狱呢？为什么不提前跟我打招呼呢？那阎王说，在小的时候你隔壁一个那个男孩子去世了，你被血淹死了，就是我告诉你人会死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再告诉你，那个结婚不久就死了。再过一段时间，那个你变个一个人某某人去世了，都是我在不断的警告你，你已经慢慢的到我这个地方来，我一直在告诉你，可是你一点反应都没有，还吃酒啊喝肉啊，还在这造恶业啊，是不是？所以你今天他到我这个地方来， 为什么没有反应呢？我怎么没有告诉你呢？所以你不能怪别人家没有告诉你，佛法一直在告诉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推转法轮，就是说讲苦啊、无常啦、无我啦，目的要推动我们心中啊已经生了修的这个心，我们的心坚非常坚固顽化，这个执着，所以呢，这个生老病死都推动不了，把地藏经都看破了，你心里面都一点觉悟都没有，啊，用善根自然一点计划，这个善根的人比较好的人，稍微点一下，他心里马上就明了了，成子以后啊，就安住在法上了。没有善根的人呢，把经典念破了，菩陀做多做破了，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知道吗？就是说，他说越做久越麻烦，越念久越麻烦，就说那个生锈的螺丝啊，就是生锈，锈越固就越难动啊。所以呢，这个要勤转法轮，我愿意身口意以种种方便啊，勤辅助持勤转，你转也可以。你可以，你跟人家讲无常呢，就是让他觉醒一下，请法师来讲课也可以啊。他说这个带他到寺庙的拜佛，也可以请转动他心中的法轮啊，就说带家里亲人呢，虽然他不信，在庙里转一转走一走，也可以把他心中的那个信能呢给他推动，他有一天就可以皈依三宝，慢慢的就可以皈依三宝。那么推动了以后的话，推动以后就产生觉念，皈依三宝，其实叫勤辅助持，勤辅助持啊，就是觉悟的心，在一切法身觉悟的就是勤辅助持啊。那么勤转法轮，在这生活中一切法都要勤转法轮。师父呢，我呢，啊，这样一切法一个尊生的也没有断，我都这样的观想，都这样的观想。啊，这个都在转法轮啊，一个自转，一个呢请法转，一个请法师来转，一个印经书啊，这个请转，最重要的呢要推动它，念念相续，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法界里面，我们本来就是念念相续，没有间断的，是因为你自己无明妄想分别不知道的情况下，好像法轮已经断了，其实法轮没有断，但是一念绝法轮一再断，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随时起绝念，随时起绝念，就是说不管你三八是在家庭里面还是在寺庙里跟信众在一起，这个法轮转的时候就很清净，是绝念，如果法轮不转的时候就一直生烦恼，所以紧紧记住，只要你生烦恼的时候一定是法轮不转了，法轮不转了，法轮不是法轮不转，是你忘失了法，你对法轮在转，你忘失了，又起贪嗔痴慢疑，所以常常要转你的烦恼，转人大家的烦恼都是可以的，对方烦恼可以推动他啊，自利利他，就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晚上睡觉都要转烦恼，睡觉的时候要转烦恼。他说念阿弥陀佛，对吧？转烦恼，转烦恼有什么好处呢？转烦恼断无明呢，转烦恼生觉性，生觉念呢？觉念是把迷给去掉啊，是吧？断法门生功德啊，就是说生平等心的、啊，那是断除这个啊、比较很差的世俗的福报啊，能生功德，是吧？断法门能生解脱啊，就是说能够远离烦恼啊，是不是？只要法门断，烦恼就断掉，但是你的解脱就会显现出来。师父呢，这个。你这样的观察，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法轮啊，有道法轮，那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法轮是在转，所以你只要在法轮里面转，你就一定能解脱。所以呢，叫勤转法轮。佛是善男子，勤辅助世啊，我们就念一下啊，就是说勤辅助世，就是说所有的佛去世要圆寂了，你都要他请他去世，不都。十方三世所有的佛进入涅槃的时候，你都要请他常住人间，常住人间。佛陀啊，佛陀本来是常住的，本来常住的，是因为你没有智慧，他就是假现涅槃，假现涅槃。是因为你无心，他就无意，知道吧？而有心，他就常住，是吧？因为佛陀怎么会灭呢？佛陀是永远不会灭的，佛陀是常住涅槃，常住涅槃就常住。 常住十方的，常住十方。所以呢，是由我们的心啊，见他无惧。就比例来讲吧，这个秦传，秦府巨士。那么说这个法门呢，就要进入众生心，让众生更觉念，就要勤拂诸事。比例来讲吧，这个无常，无常叫法，是不是？众生悟到了无常，生觉念，空性就生佛性，对吧？无常，一切法没有自性呢，就无常呢，它就生去觉念，而这个觉念就是佛住，是吧？所以呢，佛不一定说成了佛以后叫佛住。所有有学无学啊，所有的这个觉悟的人呢，明了的人呢，讲法的人啊，就是说法师我们都要来请他居士，就是说只要是有人进入涅槃，我都要来请他居士，这样就是说爸爸妈妈去世的时候叫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那是说请他常住，你要请他居士，这样请转法呢，请佛居士。就是说这个啊，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就变成常住佛，变十方所有的尊生生命法界境界都在常住涅槃，就是阿弥陀佛现象。那么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安住十方，所有的尊生都在阿弥陀佛现象，所以呢就叫常住。所以大家到西方极乐世界都自然常住。他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所有众生的生命，所有众生的法界，所有众生的境界啊，都是你往生的人的身体，往生人的功德和往生人的解脱一体的。就是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西方众生这里自然安住，叫生道无穷极，亿万恶无人，岂或不为利，不利为自然 之所牵。就是说我不需要斗你，你自然被我牵来，因为你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你的法界就是我的法界，你的境界就是我的境界。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完成佛道的时候是没有尊生的，但释放的尊生呢，它本来是不可得的，所以呢你释放尊生跟诸佛同为一体，所以尊生自斗叫自然而然的斗。就像我见到无量寿士，因为我远寂了以后，无量寿士就变成我的报身，也变成我的法身，因为无量寿司的体就是我的法身，无量寿司的相就是我的报身。那么无量寿司的用，那就我就不会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无量寿司的用是尊身的心，是吧？尊身就像水里的月亮，就是化现释放。所以你觉悟了，那就是这些尊身都在化土里面，就是在化土里面。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化土都是佛的境界，就是化现十方都是诸佛的境界，报头是功德为稳，法身头就是啊毗卢遮那佛或者是阿弥陀佛法身佛。所以这个啊勤拂诸事，所以勤拂诸事或者讲无常或者讲缘起都可以勤拂诸事。你看因缘法，我们住在一块的时候，缘起，这个缘起体空，这个体是空的，虽然有缘起，缘起无自性，就是我们虽然有缘起是没有自性的，没有自性就叫空，自性空，自性空就是体，自性空的体就是法性，对吧？然后自作缘起就变成缘觉菩萨。他说如果你从这个缘起里面悟到了一切法没有自性的时候，就悟到佛性觉，而这个觉悟的人叫做勤拂诸事。所以只要一切法能推动我们的觉性的时候，升起觉的念头安住的时候，此人就叫做佛，这样叫勤拂诸事。那么说不是说啊，佛陀是常住的，每个众生跟佛都是一体的，不可能不在当下。所以呢你觉悟了那一念跟佛是同体的，叫勤拂诸事啊。所以啊，不管是有学无学，就是有学无学，还是缘觉菩萨，还是声闻乃至于菩萨，他说乃至于一切善知识，我们都要穿它末日涅槃，就末日寂灭。末日寂灭就是说这个不要寂灭，说小乘罗汉了叫寂灭，就是舍处众生，不要舍处众生，就这个意思啊。末日涅槃就不要舍掉众生。 他说不舍掉尊身就是禅住，舍掉尊身就是阿罗汉了。他说舍掉尊身的因缘是因为尊身无知，尊身无知，所以他就说，所以劝他起的时候，劝他来聚世的时候，他说尊身呢就有佛报，就有佛报。他说这个他请你聚世，请我聚世，那就有跟尊身的因缘生起。所以这个这样是觉悟的人，他说他我们要穿一切，他说这个涅槃的体，常住涅槃，就是说我的身体死掉了，或者说因为长者，因为长者往生了，我们都会说一句话，请他成愿再来，是不是？因为成愿再来就是不要舍出尊身，就是这个意思，不要舍出尊身。佛陀是常住的，佛陀常住的，不舍出尊身。他说那位长者往生了以后会不会再来呢？一定会来，一定会来。但是呢他这个他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来也没有处，知道吗？他没有来去，是尊身的因缘现的尊正相，是他的愿力而已。他说他涅槃体是不动的，哪有来处之说呢？所以他来的时候呢跟不来是无二无别的，因为涅槃体是不动的，所以看似来是尊身的业力感召，所以每个尊身都要亲口去世啊。这样的亲口就是尊生就有跟他的因缘呢，所以他就示现出家相、在家相，或者是菩萨相，或者在你面前现现，是你请来的。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天上的月亮有来处吗？水里月亮怎么来呢？是水自身的感召力，水就好比是尊生，天上的月亮是不动的，他说月亮呢不要离开我啊，这样你有求的这个心，水就会呢就来到水里月亮的这个。如果我不想见到你，那就麻烦了。就像上面水上面搞一层墨夫，一层墨夫。他说你诽谤三真实，诽谤真实，生生世世不能遇三宝，知道吗？就是说你诽谤一个善知识，不要他勤苦居士，那就完蛋了。如果你没有成佛，如果不勤苦居士，那对你非常危险了，你可能升到边地一层不能见佛。你即使到极乐世界，你可能是在这个花不开的体上，就是遍地一尘，是生到人间也在遍地一尘，生生世世没有佛法。那就是说对善知识不恭敬的话，法不会现前，法不会现前，善知识也不会现前，善知识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不会现前。所以我们必须要勤苦居士，所有法师圆寂的时候就请他成愿再来，要他成愿再来，所有人往生都要他成愿再来，要他成愿而来，不要成业而来，知道吗？成愿而来。所有的尊生觉得你爸爸妈妈去世了，爸爸妈妈了，你要成愿再来呀，不要成业来呀，成业来就变成凡夫了，成愿来就是大菩萨。当然如果成愿就来，他就为谁的尊生心法性就随你。他说到底是不是他俩的法性会有答案，佛陀的涅槃心会给你一个答案。他说佛你的爸爸圆寂了，你爸爸圆寂，你爸爸的佛性可能就是那个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常常讲嘛，你不要去求什么名声了，其实你的名声已经远扬天下了，并且不让天下近未来近三千大千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啊。那我叫什么？阿弥陀佛啊，是不是？每个人的名字都叫阿弥陀佛。等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发现你的名声早就远扬了，你现在还求什么名呢？是不是？至于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爸爸妈妈到西方极乐世界发现自己就是阿弥陀佛，说你问是不是我爸爸来了，其实啊你爸爸只是个妄想而已，你的妄想不是你爸爸，是你的妄想。如果真的是你爸爸来了，那你爸爸就是凡夫，知道吗？所以涅槃的妙心里面出现种种相，你爸爸找爸爸来这是个妄想而已，哪有体呢？是不是？他回到自信那个地方是统一的，是八的，是不是？复性是八的，哪有两个复性呢？是吧？所以呢我往生的时候，常佛会来吗？常佛，你如果要请我来一定回来，但是不是我，不是这个常佛，常佛到西方觉得人叫阿弥陀佛了，然后阿弥陀化身无量，或者就是道身庄严无量，观音菩萨、文殊菩萨都是我，是吧？所有的十方菩萨都变成我，十二大愿呢，文殊菩萨、地藏菩萨全是我，是吧？然后你有求愿的话，这个我不知道是观音菩萨心里面出来一个常佛，还是地藏菩萨心里面出来一个常佛，还是普贤菩萨身上出来一个常佛， 怎么来说，是你的奇迹，是你的奇迹，一定会出来一个善事到你面前，知道吗？所以真正的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就要去了。所以呢，所有人我都要串联他句式，要串联他句式，叫请福句式莫让福进入涅槃，莫让佛舍出众生，佛本来就在常住，众生佛舍出众生只是你的妄想被载，因为众生妄想被载见不到佛，所以见不到佛就是佛陀圆寂了，佛陀圆寂，我们现在见不到佛就是佛圆寂了。为什么见不到？你的无明把佛障碍了，你的分别心把佛障碍了，你的执着心把佛障碍了，所以看不到佛陀居士，所以那个叫做呢佛陀涅槃。佛陀涅槃是你看不到的，就是说生死涅槃与空花，知道吗？生死也是没有的，涅槃也是没有的，哪有涅槃？是执着涅槃这种，就是说这个心经的讲，无智亦无得亦无失得故，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阿育陀罗三藐，哪有涅槃？哪有生死？哪有阳若不生？哪有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见乃至于无意识见，无名有无名见，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见，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什么都没有，是不是？所以都是涅槃妙心里面从我们众生心中显现出来的一个相。所以呢，我们要勤拂俱是，勤拂俱是，勤断法呢可以推动这个法推我们心中法，勤拂俱是可以让我们觉，让我们觉，先要自己觉悟，先要自己觉悟，然后呢勤断勤拂俱是，也就是清理自己的那个佛性俱是如果没有一个佛的概念的话就不可思议这个禅随佛学第七吧八八禅随佛学。那么说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勤拂俱是念阿弥陀佛，说这个每愿心中安住一个阿弥陀佛，就是说所有尊山心中都有一个阿弥陀佛，他不知道，但是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他就清醒过来，他说阿弥陀佛就醒了，就是说在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其实早就在你心中，只是你不知道而已。然后说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的阿弥陀佛正好是醒过来之时，然后你在弘扬阿弥陀佛，在弘扬阿弥陀佛的法，就是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就是说你的生命你的法界你的境界那是都安居在司法界的，是所有法都在推动我，就是说从昨天后到今天是什么力量？法的力量，就无量寿的力量。他说从东边到西边是水的力量，是无量光的力量，就是法界的力量并不是你自己的妄想能够有法界存在，你的境界就是说你这个南昌啊北京啊天津啊这个境界，或者说你看到的境界和我看到的境界，这些境界你的妄想是没有这些境界的，这些境界是阿弥陀佛大悲的力量显现出来，都是法在动，所以这些法推动我们来信阿弥陀佛。所以说是你佛陀的居士现行在世间，一个呢叫忆佛，一个叫做念佛，忆佛念佛就是勤拂俱是，忆佛就是勤断法轮。所以我在讲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的时候，无非是推动尊生的这个自性本来的法轮，然后呢讲阿弥陀佛这法轮显出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勤拂俱是。所以在一些法界里面念阿弥陀佛就勤拂俱是，然后呢念阿弥陀佛，然后呢遍及于法界，就是勤断法轮。所以勤断法轮跟勤拂俱是是互相互用的，所以这样的念阿弥陀佛叫忆佛念佛，叫忆佛念佛，就是说这样的忆佛念佛这个法轮自转，佛陀自显，就佛他会自己会显出来。所以念阿弥陀佛释放诸佛，你看你念阿弥陀佛释放诸佛都具是，是不是？你念阿弥陀佛释放法界法都会常转，是吧？进入未来，所有法轮不只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法轮在转，释放世界所有的法轮，所有的佛具是，因为阿弥陀佛涉及了释放诸佛啊，无量寿是释放诸佛啊，所以念阿弥陀佛释放诸佛都具是，是不是？他说你这样的有起，这样的愿意起。勤拂俱是，勤转法轮，你一定要起，起就会在念成阿弥陀佛的念，等着这个意识 至于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勤拂，就是常常我们在绕塔的时候，我觉得绕塔是什么意思啊？有人绕塔这个消业障了什么？绕塔就是勤拂，就是勤造法轮嘛。我为什么要绕塔呢？我希望他常住人间嘛。我做的绕塔三匝就是勤拂啊，你不要进入涅槃了，因为塔是佛身嘛。他说绕了以后呢，勤拂具事，然后转你心中的法轮，是不是？也就是说绕塔并不是为了什么发财呀，为了什么消业障呢，就是勤拂就是勤造法轮的意思啊。我为什么要见佛像呢？就是勤拂就是。为什么要见寺庙带着大家念佛啊？就是勤造法轮。为什么要念佛呢？就勤拂就是。为什么要讲法呢？就是忆佛，就念佛忆佛。因为勤拂就是勤造法轮，比如说就光念佛我不忆佛的话，法轮不转，就光这个勤拂就是。勤拂就是如果不勤造法轮，他不会念佛的。很少人说不勤拂就是说对佛有信心，他对佛就是六个字了，他就是六个字了，就是没有，就变成一个妄想的念头。一个佛陀就是勤造法轮的时候，佛念的这个阿弥陀佛是周遍十方的，即未来际，一念恒沙劫啊，无量世界都会显现出来。他说这个叫常学佛学，后面再常学佛学，佛陀所做的事情你都要做。佛陀从抽法心一直到八相成道成等正觉，他说这个我们都要去学习。娑婆世界毗卢遮那佛成了所有的境界，不可说生命来不知，波皮为止，遮故为逼，持邪为末，虚邪精转，基于息迷，为众法故不喜生命，何况王位。这个诚意寂乐啊，这个宫殿园林一切所有种种难行苦行，那对续下成大菩提八相成道，是种种神通啊，这个是种种变化，现种种佛身，乃至于呢处种种众会。那说这个乃至于一些菩萨众会，乃至于呢一些声闻辟支佛等等道场，乃至于呢去于转法人生，转法人圣王，转人圣王，乃至于呢小王转属会住道场，就像我们这个地方啊，那些婆罗门的长者聚士众会，就聚士家里面集会的道场，乃至于呢天人八部一些人非人众会道场，这些地方啊，那说啊无界啊是，在这些地方，那么说以圆无度一这个作为种种众会以圆满应圣正大法轮，随其娱乐成熟众生啊，乃至随视现日语涅槃。那我说我都要这个常随佛学，常随佛学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地方为了齐正尊生勤拂就是勤转法轮，那我说我应该到一切处处，到一切去勤这个佛陀就是，那用种种方便成熟尊生的三根，持五戒啦，修十三啦，这个五戒八戒十戒二百五十戒一路一路修过去。他说从恶业呢转为善业，善业呢转为空业，空业转为解脱业，是吧，转为功德，然后一直到佛的这个阶段。他说成一直要成熟尊生，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所有佛陀他常常这个说做的事情我都应该去学习，要去学习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念阿弥陀佛不只是在庙堂里面，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念阿弥陀佛，这叫常随佛学。就是说这个佛陀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应该成熟众生的善根，用种种方法诱导众生的善根，以种种方便诱导众生，你要修一切自然，修根本智，达到了解自己的空性，修一切事变一切去，就变法界的空性他说一切道尊智就是种种方法令尊生成熟善根，那一切尊智就是说虽然成熟尊生，但是不迷惑我，外面所有的力量不迷惑，就是常随佛学虚空界尽，尊生业尽尊生烦恼尽。他说尊生没有了，业尽了，烦恼尽了，尊生这个界尽了。他说这个我随学无有纯净，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余也无有疲倦，就是在那么同时不管是念阿弥陀佛，他具足了这个常随佛学 啊，长久不朽，就是念佛，对一切诸生绝念，对一切诸生法念，对一切诸生利益终生念，就是说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觉悟的念头，是法的念头，是大悲心的念头，这叫长久不朽。其实我们三个念头就可以了。第一，对一切诸生绝念，创一切众生生绝念，对一切众生，对一切法界生平等念，生这个光明念，生法平等念。那说愿一切众生在这里面生平等念，对一切众生，对自己，对一切众生生慈悲念。那说对一切众生，创一切众生生慈悲念。那说他只要具足了这个三项，他就是阿弥陀佛，那个就是阿弥陀佛，也就是法。那说众生就有成佛的这个机会，只要常随佛学，无有疲倦。那说还有一个呢，啊，恒顺众生，也恒顺众生，恒顺众生，就是说众生打我骂我说我讲，我都要恒顺他，恒顺他，不是他打我我不打他，他骂我我不骂他，打不还手，骂不回口，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面，我都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在这个地方叫做恒顺众生。不管是杀猪的地方，还是妓院的地方，还是大酒店的地方，我都要恒顺他，恒顺他。但人在里面都是保持一个清净心、平等心和慈悲心，就是阿弥陀佛的心。你要忆佛念佛，念久了习惯了以后，到了里面去都有一个清净心，诸法空相，是不是？这个平等心。法相是白二的，一切色声香味触法都是阿弥陀的光明，是平等的。杀猪场跟这个佛教的这个寺庙的这个道场无二无别，就是平等心。我们一般认为杀猪场是坏的地方，寺庙是好的地方，这叫分别心。寺庙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和了杀猪场的色声香味触法无二无别，所以呢，你知道诸法皆空，诸法一是没有自信的，是因在那个地方生清净心，生平等心，生慈悲心，叫恒顺他。不能说杀猪场我不去啊，就不能这样想。我知道寺庙的去，不到尊生境界的去，见到恶人就讨厌，见到好的人就贪，就执着，这是错误的。不管是好人坏人，我都应该生慈悲心、平等心和这个清净心。也就是说，你这样忆佛念佛念习惯了以后，自然而然的就这种心出来。自然就能现出来，所以呢叫恒顺众生，无有一处不恒顺。不管是啊地火风水，你看看，不管卵生胎生四生化生蚂蚁蚊子苍蝇，那就是天人化这个化生的天人石化的所有的众生，不管是天界色界天和无色界天，所有的众生我都随顺，都随顺他。他说种种色种种形状我都要随顺，种种相貌我都要随顺，种种寿命我都要随顺，都要恒顺它。你喜欢寿命呢，我叫你怎么去学寿命，你喜欢相貌呢，我要你怎么庄严，你要什么形状呢，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你要什么色相呢，我可以给你打板了。就像那个这个里面要讲的要很长时间了，也就是说所有的外面的世界都满于众生的愿望，满于众生的愿望，要恒顺众生。他说恒顺众生目的到后面，就是说在菩萨界来讲，要舍身肉手之而供养之，然后令开示令所正法，就是说你要我的手我就看手，你要脚给你看脚给你，要头看头给你，然后呢要我身体把身体给你，到最后面呢令他开示于他，令他归于到正法，归到正界上面来。就是说你要了解，就是说你让他起心嘛，我满足于你，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满足于你吗？因为诸法空相，因为我心中均了解诸法空相的时候，为什么善于善报恶有来诸法空相嘛，诸法空相就是佛性嘛，你本来具有的佛性是因善于善报恶有恶报，你就知道怎么去跟他去演示了，是吧？所以呢每个众生的心性很愚弱，我们都要随顺他，每个众生都有这种信心。所以呢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的这个本性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面对于无量的众生都要有包容心，不能够用一种心看众生的，所以众生贪心嗔心痴心都一定是具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都应该包容他，应该包容他，可能你自己也有贪心痴慢疑。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世上无 世上没有这个一样的树啊，世界啊，训练没有一样的树，就没有一样的人。世界所有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认同这一点。那么说，在这个世界，对所有人这个种性和这个心态，我们都要认识到，都要了解到。那么说，我要恒顺众生，每个众生都不一样的心，我都要恒顺他。是因为对众生不要有意见，就是这样的，不要对有意见。但是我们老是对众生有意见，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有一个心，要众生对你好就可以，认同于你就可以。所以在这个世界，永远不要认同别人，就别人我讲法，你想听就听，不听就算了，觉得我，因为这是你的根性，跟我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不追求你认同我，我也不追求，我也一定要认同你，因为每个众生都不一样，我不要你跟我一样。就包括讲法，每个人听到获得解脱都完全不一样，是吧？所以呢，这个每个人吃饭呐、住的地方呐、或者城市啊、宫殿呐、或者说啊，这个有人呢有一五指啊、二指啊，这种种啊都不一样。他说这个包括啊，种种善行都是不一样。有孝敬父母啦，有这个净持师长啦，有喜欢修阿罗汉啦，有人呢啊喜欢成佛啦，那等呢很多人这样的根基，我们呢？都是苦口良心来教导他们，用种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方法啊，这个比如说对于使道者给予这个道，施于光明者给他的光明，给贫穷者给他佛赞，就这样。而说这个菩萨于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在佛面前发这样的愿，他讲叫行愿。他说在前面讲的这一段以后，到这个地方呢，这种信念完全可以发起的，就是完全可以发起的。因为你悟到以后，你悟到了清净相，悟到了平等相，悟到了大悲的体，你悟到了阿弥陀佛以后，对一切众生的根性，你比例来讲，你这个人再坏，你也离不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抱怨，我有什么资格不抱怨你呢？你这个人分别心再钝的话，阿弥陀佛还是给他的安住啊。那阿弥陀佛安住你，我有什么资格不安住你呢？就是说，你这个人。说再坏的话，阿弥陀佛大悲心还献给他的境界，那阿弥陀佛的大悲心还是给他安住，那我有什么是不资格不给你安住呢？如果你真正悟到了阿弥陀佛的话，应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个相都可以行的。所以普贤行愿的话啊，在阿弥陀佛这个地方完全可以完成，完全可以完成。那么说这一切功德从一到九四大愿望，这四大愿他说每个愿望里面都具备了四大愿望，有个九，这样你修一个九个都具足，九个具足修了九个，那九九就是应该是81条，就是81个念头就在你心中的转眼里。他说普贤王这种功德，他说见者闻者，就要透过耳朵，透过眼睛，透过鼻子，就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听到了点点的音都具备了四大愿望。我说你具备了四大愿望，功德有多大呢？就像一根针扔到水里面，直达到底，我解脱，知道吗？所以大家把这个四大愿望听完以后呢，就是这样，你把一个听到，一个听到，你就不会再退转了，你就不会退转了，你获得普贤，获得普贤。你说离境诸佛，你听懂了，离境诸佛听懂了，称赞如来自然就会上去了，广修供养也就自然出来。只要你离境诸佛，为什么？就是说你常常这样讲。离境诸佛里面离这样的意念了，在离境诸佛里面有称赞如来啊。我为什么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一大都，我为什么离境诸佛啊，常舍佛修啊，勤辅居士啊，勤转法轮啊，这个常舍佛学，这个恒顺众生呢 啊那么说这个一直到这个恒顺众生，我为什么要恒顺众生呢？我要离境诸佛啊，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啊，这个随喜功德勤辅居士勤转法轮，常舍佛学才恒顺众生的。所以不管哪一条，你得到一条就得到10条。那说这样的众生听到一条，获得了这个功德，不可思议的功德，不可思议的功德，就是日如来不可思议境界，日如来不可思议功德，日如来不可思议解脱，就是日西方极乐世界圆满普贤。就是说这一切功德只要众生听到，因为四大愿望是普界回向，普界回向也是普贤菩萨普界回向。那我今天修了普贤行愿，问你一直离境诸佛，你有没有普贤回向？肯定有。普贤四大愿望有四者普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 那你说这样的离境诸佛，你就知道了，哦，后面的普界回向，我所有的功德到十上面都是普界回向西方极乐世界，你心里知道就可以了。然后你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所有的功德到最后面普贤菩萨自然把我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在此世界修普贤大愿的人，普贤菩萨同等你把你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不去你得去，是吧？你不去你得去，因为普贤菩萨四大愿望的最后一个愿，就是要把我们见到、闻到、觉到、知道，只要你碰到这个四大愿望的人，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问你，你到底行了没有？你天天在念，但是你不知道就麻烦，这样你知道一个就可以。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天，这样你知道一个离境诸佛，或者是在广修供养，或者是恒顺众生，这样你听到了一个。十个自然具足，十个自然具足就是不可思议功德。那说华严境界和西方极乐世界两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样呢？华严境界立即合上，知道立即合上。然后呢，愿力跟心，就是心海跟愿海合一，就是心海是自心，愿海是阿弥陀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心海跟愿海合一，因为阿弥陀佛成佛了以后，他的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完成他的信海，知道吗？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阿弥陀佛叫法藏比丘，就法界战身阿弥陀佛，法界战身，他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他正好成就的是毗卢遮那佛、圆满报身卢遮那佛、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无量的祝福都在他一念之中。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毗卢遮那佛、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释放诸佛，同时在你心中显现出来，就是尽日圆满。所以这个十大愿望的功德啊，见者闻者俱得解脱，所以以此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啊，面见阿弥陀佛。